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尽孝悟道，大法改变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4日。我是老年大法弟子，1996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退休的前几年，因为母亲患病，父母来到了我家住，现在二老已近90岁了。我退休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陪伴年迈多病、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没想到这个家庭环境却成了我修炼路上最难过的一关。幸亏有师父的大法，能够不断解开我的层层心结。我在痛苦、烦躁与幸福、快乐的交织中走在这段尽孝的路上。我深刻体会到一个人在伺候老人时，修心与不修心有天壤之别。我自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从内心里愿意做一个孝敬老人的子女，百善孝为先，这个传统美德是我早已设定的践行目标。特别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我就更有了信心，因为有时可以对照真善忍大法，我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在伺候婆婆的8年中，可以说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因此我认为在伺候自己的父母时就更没有问题了。但是没想到这却成了我修炼路上最大的一个难关，也是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我的魔性与我清除魔性的一段剜心透骨的修炼经历。一、怕脏。自从上大学后，我就很少和父母一起住，节假日回家看看也住不了几天。我一直和父母关系很好，没有矛盾。可是现在天天在一起生活之后，有些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情我就受不了，特别是对父亲越来越看不上，他到处擤鼻涕、吐痰、不讲卫生的坏习惯怎么说都不改。近年来他由于糊涂到处撒尿，把大便搅和在池子内外，弄得很脏等等，这都让我很生气。他的每一次变化和升级都让我难受好些天。我知道每当自己心里难受的时候，就说明自己有与眼睛看到的那个不好的东西相对应的不好的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站在自己角度上的各种人心反应。如果是为他人着想，我应该考虑到父亲是老人，而且是个糊涂老人，就应该原谅他、容纳他、接受他，而不是首先想到他这种行为让我难受了、给我添麻烦了等等。这些年我总是习惯性的向外看，看别人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虽然通过学法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在一关一关地往前走，但是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彻底挖出它的根，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我怎么就过不了怕脏这一关呢？一看到脏东西，心里的火蹭的就上来了，根本控制不住。正在我苦恼时，想到了师父的法。因为他不知道脏，大便他也敢吃，尿他也敢喝。选自转法轮。过去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那个马粪蛋冻得邦邦硬， 它啃起来还很香，它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选自转法轮。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悟到，过去其他法门的师父为了让弟子尽快还业，会把弟子大脑怕脏这部分闭塞掉，让他去吃苦还业。脏也不完全是坏事，它能起到消业的作用。师父是让我在明明白白的情况下看透这件事，并把它放下，同时把自己这方面的业力消掉，把欠我父亲的债还清，从而提高上来。以前因为有怨气，我把父亲做的一些事给家里的其他人说，一方面想让家人们知道我父亲做的事让我多受不了，另一方面也想让他们知道我多不容易。师父的讲法点醒我之后，我就明白了，以后不再带着怨恨心去给其他家人讲这些事了，因为这事是对着我来的，是让我修炼的，是让我应该提高的。如果自己不提高，反而把它当成贬低别人的故事去讲，不尊重老人，那又是我的错了，还犯了不修口的大忌。其实我已经感到怕脏背后还有很多人心，比如怨恨心、嫌弃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控制别人的心等。要想把怕脏的心去掉，还得挖出更深层次的人心执着。二，怨恨心。很多人心搅在一起的时候，就分不清是哪个心在起重要作用了。当我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时，发现嫌父亲脏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在别人看来，大便更脏，我却对母亲给我留的作业没有一点抵触和怨恨，也没有反映出不好的心态。7年前，母亲做了肠切除手术，导致肠功能失调，大便不能控制，而且不知不觉的就往外流，现在还是不正常，经常拉在裤子里、被窝里、地上，或把厕所弄得很脏。对于处理母亲的大便，我没有产生任何心理障碍。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对父亲的脏这么反感呢？深挖下去，发现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对父母的评判。母亲聪明能干，心地善良，但她脾气暴躁，很强势。但是母亲要不强势，我们这个原生家庭的4个孩子中3个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因为父亲除了干地里的农活，什么都不会。年轻时，母亲让他学习技能，他说，我不学，学会了都让我干了，聪明人是笨人的奴隶。以前他刮胡子都是用手动的剃须刀，后来妹妹给他买了一个电动的，他就不会用了，怎么教也不会，连键都不会按。父亲的身体比母亲好，他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脑子不行，近年来有些糊涂，而母亲近年耳朵听不见，得大声说话才行，眼睛白内障，但是不能做手术，现在连人都看不清了，还时而卧床10几天、20几天。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有时还得照顾着父亲的起居。母亲身体好时，从来不支持父亲干活，因为他学不会，做不了。现在母亲身体不行了，父亲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母亲对我父亲的怨恨心很大，经常跟我们唠叨，怎么劝也劝不到他心里，因此他气了一身的病。父亲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做起事来啥都不行，别人教他还不听。大妹妹跟他们一起生活时，经常跟父亲吵架，因此在我的大脑中就形成了一个母亲好、父亲不好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带动下，就产生了嫌弃他、看不上他、怨恨他、想管控他等执着心。是啊，因为我怨恨父亲、看不上他，一直对他生不起爱心来。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我对父亲的不善、不忍。 我一次一次地修正自己，但保持不了几天，又恢复原样。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拖的时间太长了，没有达到法的要求。学了大法，我知道了生命不仅是这一世，是生生世世的轮回，不知道欠下了什么债。这一世被安排成一家人，他们主要是来成就我的，让我提高心性，了结恩怨，所以我不能辜负了这一世各种角色的圣缘。我暗下决心，为了完成使命，我必须继续深挖人心。三，分别心。一天，我想起了师父的法，我心里突然亮堂了。正是因为自己有了对好坏的分别，就有了对人和事的喜好和厌恶，随之就出现了新的偏向波动。如果把假我空掉，让自己处于任事物来去自如，不抗拒，不排斥的状态，不让大脑去分析，分辨这个好那个坏，这个美那个丑，这个干净与那个不干净等等，只管接纳，然后去处理好这些事就可以了，不让外界的事物扰乱了自己清净圣洁的心。在这种心态下，发出的念才是慈悲的。有了这种对自己的高标准要求后，我当天就有了体会，看到那些尿痰都不动心了，对父亲的爱也从内心流露出来，我平等地善待父母，温暖的能量融化了心中固守的那块坚冰，瞬间感到了豁达通透，感受到身体内每个细胞都沉浸在自由自在、祥和喜悦中。我非常感谢师父能让我在这样的环境中达到清净无为的状态。此时我还悟到，不带任何观念的做事，心不带喜怒、怨恨、责怪等负面或激进的情绪，这种境界太美好了，感恩师父，感谢我的父母。四，对尊重的理解。我心里知道应该孝敬老人，尊重老人，这也是我非常希望自己做到的，可是为什么到时候就做不到，还对老人生气发脾气呢？现在知道了，是因为平时自己头脑中滋生了很多自私为己的肮脏念头，而且还让他们来主宰我的身体，这样做出的结果完全背离了真我的意愿。而且当念头出来时，我还意识不到这些念头是不好的，还以为他就是我，所以固守己见，长时间改不掉这些坏毛病，那尊重老人就只能是一个不能落到实处的空谈了。即使在事情上帮了老人，但是内心承受的苦痛和煎熬是无法排除的，对老人语言上的冲撞也在所难免。我非常清楚，有些伺候老人的子女时间长了为什么会抑郁，会心力交瘁，就是因为他们无法转变内心的痛苦，精神受到长期的压抑和扭曲，身体和精神状况自然会越来越差，更别提达到那种无怨无恨的愉悦祥和的状态了。我对父亲的态度转变之后，心态好了，精神轻松了。以前我对尊重的理解是，一个人为人处事做得好才值得人尊重，相反就可以不尊重，好像这个词是对别人做了值得尊重的事而言的。通过修心去执着，现在我不这样想了，认识到真正的尊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别人。不尊重别人的后果是什么呢？自己内心会出现割裂和分别，随之就会出现看不起别人、嫌弃别人、轻视别人等等不好的心。作为修炼人来讲，就应该不让自己圣洁的心受到干扰，不让真我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守住心性，始终如一地保持清净。结语，我经常碰到同事、同小区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常常一人伺候两位老人，都说，哎呀，我觉得你真累，真不容易，看你的精神还挺好，你不觉得累吗？ 他们说的累，一方面是指身体的累，再一个就是心理的累，精神压力大。他们以为我会有什么抱怨之类的负面情绪沉甸甸地压在心里。实际上，因为我修炼大法，身体很健康，不觉得累。有时状态不好时，心理压力会有一些，总觉得不像没有老人的人那样轻松。最近我学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就是说除了你的主元神之外，你的身体里还有其他的构成一个人生命因素，肉体本身还有父母的那个形象的生命，父亲母亲那个形象也是活的。我突然悟到，负担两个老人的念头我也不要把它放在心里，本来自己体内就有父母的形象，我把心中的父母和我自己融为一体，不就轻松自由，心无分别了吗？我把父母都当成我自己，心里就空了，这种感觉太美妙了。我把自己的修炼体会整理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大家交流，目的也是想透过自己内心艰难的转变，让大家看到法轮大法能改变人心，能使人道德升华，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这个自私、固执、急躁、爱发脾气的人，变成了一个对别人、对自己都好的人。弟子无尽感恩的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紧急提醒同修注意安全，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4日。安全问题一直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这些年明慧网也不断刊登同修们写的有关安全方面的文章，有关于手机方面的，有修口方面的等等，同时文章中也列举了不注意安全带来的血的教训，以及给自己给同修人为的带来的修炼的难度，甚至有的同修失去生命，没有走完师父安排的修炼路。而这些都不是师父要的，师父无私付出替我们承受，可谓费尽心血，想千法设百计的就是想让我们走到最后修成圆满。可是这些年由于有的同修就是不注意安全，造成自己和别人半途而废，这个罪责你负得起吗？师父最后怎么给你算呢？还有因为自己不理智被邪恶迫害，给家人、给亲戚朋友、给同事等等造成听真相的难度，这个责任你也承担不起啊。注意安全不等于怕，这个里在以前的同修文章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当然不注意安全也不等于你没有怕心啊。表面环境一紧张，或者有同修被绑架，有的平时表现什么都不怕的同修早就躲起来了，营救同修的事一点也不参与，而环境宽松的时候那真是又满不在乎。写到此看到了我自己的埋怨心，也是怨恨心。因为近期看到一些同修在安全方面已经存在严重问题，别的同修劝说后依然我行我素，所以借明慧网再次提醒同修注意，请同修珍惜自己，珍惜同修，珍惜众生，也更应该珍惜师父为我们的无私付出，不要再给整体带来损失了。下面列举一些同修和我看到本地的一些安全问题。一，有好几位同修经常在集市上的固定地点传递真相资料，就是一名同修从资料点拿到真相资料后，在集市上的那个地方再分给其他同修，也不避讳周围的人。 而这些同修又是经常在那个集市上讲真相、发资料的，集市上的好多人都认识他们了，这事也给做资料的同修带来很大压力。二，有的同修还是不修口，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就把做资料的同修说出去了，最后造成很多人都知道某某同修做资料或者做项目。同修们，涉及同修安全的不该说的话，我们一句也不要说，不该我们知道的也不要去打听。你想想，你说的话做的事，对你自己对同修修炼有没有任何的好处？三，也有做资料的同修越来越不注意安全，不再保持单线联系，而是和越来越多的同修联系。还有家里是学法点又是资料点的，开始还知道注意，后来电脑、打印机和做好的资料就在基地学法的屋子里放着也不收拾了。原则上学法点是不可以做资料的，可是有的地方做资料的同修少，也就做了。但是这样的一定更要注意安全，做完资料要不留任何痕迹。四，依然有同修在使用微信群交流，甚至还鼓动别的同修进群。明慧网5月1号才发表的文章，大陆真修同修请立即停止使用微信群，请同修仔细看看这篇文章。五，手机安全问题依然严重，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请同修看看以前明慧网发表的这方面的同修文章，学学怎样才是真正的注意手机安全。其实好多问题都重复无数次了，没听进去的应该想想自己为什么不想听，是什么在阻挡，是自己神的一面吗？还是人的观念、自私，甚至另外空间的干扰？不注意安全，最终害的不只是别人，自己也要承担后果。这与自私自利的目的，害人利己也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害人害己。作为一名成熟的大法弟子，应该知道安全问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师父在过去的讲法中，也多次嘱咐弟子要注意安全。我们真的要一如既往注意安全，不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浮动。大法弟子责任重大，代表的肩负的太多了，要以大局为重啊。好了，不啰嗦了，拜托同修在安全上多用用心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学会为他考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3日。我娘家比较富裕，我从小受父母疼爱娇惯，养成了不愿吃苦、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可是偏偏我爱上一个穷小子，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毅然跟他去了穷乡僻壤，过着紧巴巴的日子。时间一长，爱情的热度渐渐消退，生活的艰辛没日没月。我后悔了，也抠门了。一发工资，我总想存点钱，以备养小孩好用。因之不舍得买好吃的，也不考虑他的生活必须。他就生气问我，把钱存给谁？我们俩经常为吃喝拉撒吵架，他怨我抠门，我嫌他无能，干苦工挣钱少。这时我经常想起妈妈的话，忍不住写信向妈妈诉苦，并打算离婚。我妈妈这时的态度是180度转弯，她回信说，孩子，夫妻是缘分，是天定的。结婚前睁大一双眼，结婚后闭上一只眼，不要轻易离婚，你俩都回来，在我们这边找工作。1999年春，我们回来了，
父母高兴地接纳我丈夫了。原来我父母都在练法轮功，我也跟着修大法了。每天同修们到我父母家来练功、学法、谈体会，讲不完的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和神奇故事，大家其乐融融。我如饥似渴地学转法轮，明白了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而来，什么是修炼，修炼的要求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反观我和丈夫的矛盾全在我没为他着想，他小学都没读完就辍学跟父亲干活了，而现在家里的钉钉敲敲，安插座，安吊扇，安门锁，锯木头，修房檐等等他都会，而我这个高中生却什么也不会做，都靠他做。他什么脏活累活，加夜班连轴转，从不喊苦，不抽烟喝酒，不打牌，更不会拈花惹草。师父赏赐给我一个多优秀的丈夫啊。从此我知道关心他辛苦，也不抠门了，让他吃饱吃好点，还经常问寒问暖，家务活我自己担。他也看到了我的变化，他说这法轮功是真好，它不但使人健康，还能改变人的品行，你改好了，我全力支持你救人讲真相，谁敢欺负你，老子宰了他。我讲真相回来晚了，他自己下面条，从不埋怨我。有时我要为救人花点钱，他从不吝啬。感恩师父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要求我们，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我也在逐渐学着做。我丈夫二哥把树栽过界，栽到我们田里了。我丈夫认为他欺负人，要给拔了。我说都是兄弟，不能因一点小事伤和气，他不会欺负我们的，干脆把这块地送给他，不是更好吗？他也消了气说，你不愧是大法弟子啊，依你的。是大法改变了我，让我学会为他，我要把大法的美好传给更多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保护了我和资料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3日。某年的一天，我去资料点取资料，同修说公安刚来过，正挨家挨户盘查，原因是一个小偷抢钱，把一个老头推倒，老头倒地死了。警察在调查这件事。我和同修发了一会儿正念，然后就大包小包拎出了屋子，可发现警察还没走，在前面车上坐着。我想我不能回屋了，大包小包的都是酒瓶书，警察在前面车上看着。这时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转头往东走，他们会觉得我可疑，可能会追我，二是正面往西走，直奔警车去。我决定走这条路。看了看警车，因为前面路很窄，我正在想从警车哪侧过去。他们看到了我，赶快把他们的车往边上挪了挪。我平静地从他们跟前走过去了。回想当时的心态，没有一点怕心，坚信酒瓶是除恶救人的。师尊保护了我和资料点。还有一次，我用电动车驮着一纸箱子酒瓶往同修那送，骑着骑着，突然有一念打到我脑中，说一会儿让车把我撞倒，让我出车祸，让酒瓶书洒一地。我当时正念很强，我说每本酒瓶都有九把利剑， 是除恶灭乱的，所有酒瓶的利剑都出来，马上除恶。在我心里，酒瓶就是来除恶救人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生命在升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0日。一、坚持背法，闯过生死关。2023年8月左右，我突然吐血，一直吐了两天两夜。当时我面色灰黑发青，伴随咳嗽。我心里很害怕、恐惧，精神状态很不好。正好赶上赶大集，我碰到同修。我告诉同修我的状态非常不好，这两天我吐血了。我哭了，我说，我很害怕，我不想死，说了一大堆常人话。后来，丈夫同修知道了，问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说，我不去。于是丈夫同修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有几个同修也来与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有一个同修一直陪了我一个多星期，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交流。后来一个同修来与我交流，并告诉我学法背法，加入背法小组。从那以后，我便与这位同修一起背法。这位同修每天来与我一起背转法轮，我俩一段一段的背，背过一段，背下一段。就这样，我下定决心正式开始背转法轮。背法一开始真的不容易，干扰很大，一背法头便像要裂开一样，又嗜睡，法不进脑中，浑身不自在，坐不住，心里发慌，心里急呀。看到同修非常流畅地背过一段又一段，自己落下好多段，心里简直哭了。一开始一个星期一共背了两段，有时两天两夜背过一段。我与同修诉说，法不进脑，眼泪都出来了。同修是那么的正念足，那么的善良有耐心，温和地鼓励我坚持背法，法一定会进脑的。同修的话鼓励着我，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一定要坚持把法背下去。背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状态，比如背到约30几页时，一天出现白天大量的流鼻涕，口不停地吐，晚上拉出黑黑的好多不好的东西。因为已经开始背法了，脑中心中装的全是法。尽管出现这么重的状态，可我一点也不害怕，不恐慌。有师在，心中有法，什么也不怕。那一天我还坚持背了一段法。以后不管身体出现什么状态，我都天天坚持背法。坚持背着背着，法入心了，法入脑里了，越背越快了。这样用了约6个月的时间，我坚持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全身不好的状态全好了。我又坚持背完第二遍转法轮，坚持背第三遍转法轮，我一直会坚持背法。背法真好，背法让我头脑清醒，背法让我法理清晰，背法让我身体健康，心灵美好，生命升华。坚持背法后，我面色红润，脸也白了，精神也好了，正念足了，学法入脑入心了。坚持背法使我走过巨大磨难，闯过生死关。 师父的宏大慈悲，大法的巨大威力，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我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弟子一定要好好修炼。现在弟子坚持学法背法，坚持每天晨练发正念，做好三件事，珍惜修炼机缘。感谢与我学法背法练功发正念做好三件事的善良无私帮助我的同修们。通过学法，我更加信师信法，是师父给弟子清理身体，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弟子，是弟子过了一大关。弟子要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按师父和大法的标准去做好，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做真修弟子，跟师父回家。二，坚持背法，修去执着心。背法中法力越来越清晰，用法对照自己，找到自己有很强的显示心。一段时间自己做的大法事多，主动承担了好多救人项目，全身心融入法中，又加上自己在发正念时能看到一些事情，或在梦中能看到一些事情等等，好像非常真实一样，自己便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开始自高自大了，说话也强硬了。在同修中滔滔不绝讲着梦中看到的一些事情，分不清真假，执着自己，起了强烈的现实心，干扰了同修修炼，自己也逐渐偏离了法，还做了许多不符合法的事，因此给自己、给家人、给同修造成很大伤害。通过背法、对照法、找自己，我找到了这颗不好的显示心，下决心去掉显示心，遵照大法去做好，走正修炼路。通过坚持背法，我还找到了怨恨心、烦躁心、争斗心、名利心、自高自大的心、懒惰心、色欲心等等不好的心。弟子不要这些不好心，修去这些不好心，以法为师，兼修大法到底。三，坚持背法，全家受益。通过坚持背法，我们全家人都学大法，身体健康，心灵美好，家庭幸福。尤其小女儿10岁，开始学大法了，不玩游戏了，不看手机，不看常人电视了。小女儿每天能学法了，按真善人去做好人，在师父的保护下，身体健康，心灵纯真善良，遇事能想起师父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昔日瘫痪儿，如今博士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5日。2005年6月，我8岁的儿子小明被国内著名医院诊断出儿童类风湿合并儿童败血症，在医院医治近1年不见疗效，全身关节变形，肌肉萎缩，最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在走投无路之际，在听了大法弟子讲述的 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等真相后，我和小明于2006年5月走进法轮大法修炼。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修心性，儿子的身体逐渐康复。由于生病，小明小学二年级没读完，就去了医院住院治疗，学业被迫中断多年，但他的成绩却没有落下，一路顺利，直到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下面我将分享小明在学业路上伴随着法轮大法的修炼所走过的经历，这些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修炼对于一个少年在成长成才路上展现出的美好、殊胜、超长。第一部分，大法给孩子开智开慧。2008年暑假过后，二年级开始停学，已经11岁的小明能够蹒跚走步了，他提出要去上学。当时我考虑到他很久没和同学接触了，同时有些自卑内向，所以我决定不让他留级，而是继续和原来班上的同学一起上学。在他身体能够坚持的时候，我送他去学校待半天时间，目的是让他加入集体生活而不那么孤独。有时他身体不适，反应严重，就不上学。就这样，小明读完了小学。在整个初中阶段，小明只有在身体状态好些的时候，才适当写点作业。由于身体还未完全恢复，时常会有不适的反应，他经常不能正常上学，缺课是常有的事。可是初三毕业会考，他却以全 A 的优异成绩考入省级重点中学。考虑到小明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生活上还需要照顾，最主要的是他需要学法练功的环境，我们放弃了省重点高中，选择了离家较近的一家私立高中走读。在高中期间，小明身体有时仍然有些不良反应，我不得不让他请假在家，通过加强学法练功，把身体调理好了再去上学。就是这样，他仍然以超出重点本科大学录取线好几十分的成绩考入了他自己理想的大学。那时小明的身体已完全康复，便去了外地读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直到如今留学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第二部分，全校最阳光男孩。小明小时候在生病期间，随着病情的恶化，精神也出现了问题，由自卑逐渐到完全封闭。当他身体完全瘫痪的时候，他自闭到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见，包括他的爷爷奶奶，甚至拒绝跟他爸爸接触交流。家里的门窗必须严密关闭，还要把窗帘拉上。他恐惧阳光、明亮、鲜艳的色彩，只接受幽暗的环境。学练法轮大法以后，真善人宇宙法理滋润着小明那已经干枯死寂的心田，伴随着身体的逐渐好转，他精神上那张严密封闭的门也逐渐打开，精神状态重新恢复到乐观开朗、阳光自信，并且表现出一种修炼人特有的豁达从容。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有一项是体育考试，小明走路都不很利索，上楼下楼有时候还需要我背，并且从来没有上过体育课。考试前，根据儿子当时的状态，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肯定得申请体育免试。免试按体育总分 60% 的成绩计入中考总分。申请免试必须向教育局提供疾病诊断证明。我征求儿子意见，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拒绝免试。小明说，我一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了，我已经没有病了， 目前的状况是宵夜的表现。如果我拿着以前医院的疾病证明和病历去申请免试，就意味着我还认为自己有病，这是不信师，不信法。我说，那你怎么能参加？他说，从现在起我就开始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跑几圈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在学校练完跳远再回家，吃完晚饭后练实心球。至于成绩我不去考虑，但我一定要去参加体育中考。我虽然认同儿子的想法，但担心这个训练能否实行，他的关节还肿着，走路都会疼痛。但儿子说，他愿意吃这个苦。我们坚持训练了三个星期，就到了体育考试的时间。体育中考那天，当小明出现在跑道上的时候，在场的学校领导、老师都傻眼了。学校校医赶紧找到中考总裁判，反映我儿子的情况。总裁判紧急命令三名志愿者去场上拦截小明，但小明坚决要求跑完全程，不肯退场。等他快跑完一圈的时候，总裁判冲上跑道，一把抱住他，激动地说，同学，你太棒了，我们都被你感动了。我是本次体育中考的总裁判，我郑重宣布，你体育中考成绩为 A。说着，他把胸前总裁判的牌子指给儿子看。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不敢想象的体育中考，总裁判给了小明 A 的成绩。高中期间，儿子就读的是理科精英班，精英班的教学和课业抓得很紧，同学之间互相攀比，竞争很激烈，其他同学都感到压力很大，忙得焦头烂额，感到很痛苦。尤其到了高三，不少同学紧张的失眠、抑郁。小明由于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心态平和，注意力集中在学习过程上，注重思考，注重理解每个知识点的逻辑，对成绩和名次看得很淡，每天轻轻松松，还经常独自练习魔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一次，他的班主任因为班级管理与学校领导发生冲突，心情低落。为此，小明专门设计了一个魔术，上课前在讲台上给大家表演，以此给班主任和同学们减压。后来，他的班主任跟我说，小明的魔术帮助班主任缓解了情绪，他被孩子的爱意与善心治愈了。小明被学校领导和老师公认为全校最阳光的男孩，还给他发了阳光之星证书。第三部分，备考求学的心态。小明学业上第一次遇到挫折是在考研的过程中，由于小学初中阶段耽误的功课太多，他的语文、英语等文科课程基础较薄弱，数学、物理等理科课程比较好，因此在研究生备考过程中，小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数学和专业课程上，想着靠数学和专业课获取高分来拉高总分，而英语和政治课程争取达标就行。然而，原本最擅长的数学，考场上却把儿子考懵了，有一部分题目没答完，甚至有的连题目都读不懂，无法下笔。走出考场，小明几近崩溃，断定自己肯定考不上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想放弃后面的考试。我提醒他遵照大法法理来应对目前的状况。我说，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所遇到的一切事情，用怎样的态度对待， 都要留给未来人作为参照的。你准备留给未来人怎样的参照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说他知道怎么做了。后来他告诉我，那天挂断电话之后，他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面的考试正常发挥。考完之后，小明一直为结果担心，尤其在公布成绩的前一晚很焦虑。我提醒他，真正痛苦焦虑的是人心，一个完全在法上的大法修炼人是不会痛苦焦虑的。小明很认同，他像放电影一样回顾自己从选择报考学校、备考、考试过程、等待成绩揭晓的整个考研过程中的心态，找到了自己的求名心、利益心、面子心、虚荣心、好高骛远等人心。他认真细致地剖析各种人心在思想中如何让人痛苦焦虑的具体表现，用大法的法理归正那些不好的心，纯净自己。对成绩的担心完全消除了，不再执着结果了，小明顿感轻松。第二天成绩出来了，他的成绩超出国家初试线好几十分，他却很平静，没有激动和惊喜，因为他已经不执着结果了。硕士研究生期间，小明首先面对的考验是，导师私自给他换了研究的课题与指导老师。他本来是奔着导师的与道路材料相关的研究方向去的，结果后来分配课题的时候，他被分给了一个刚博士毕业加入课题组的年轻老师做岩土工程方向的课题。小明的身材体力不太适合做工作强度很大的岩土工程实验，而且他们课题组原本就是主要做道路材料研究的，没有做岩土工程的实验设备，小明需要自己设计相关设备，然后找厂家制定，过程中需要反复修改、调试和组装，后来获得了国际国内专利证书。当实验设备成品运到实验室的时候，课题组做材料的同届同学都已经在写毕业论文了，有的甚至已经着手修改毕业论文了。眼看毕业时间临近，儿子的课题才刚刚开始做实验，在常人看来，他无论如何都来不及了，延期毕业不可避免。对此，小明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十多年来从未间断的学法修炼，给了他敢于挑战的勇气和毅力，没有焦虑、急躁和恐慌等负面情绪。大法修炼使他在骨子里形成了笃信师父和大法，心无旁骛，高度集中精力，专注于事件本身，而结果随其自然。这种思维习惯与素养给了他沉稳的定力。心中有法，小明镇定从容，精力充沛，夜以继日专注课题。他经常在办公室、实验室过夜，大法不断开启他的智慧。有时实验数据严重偏离预期结果，身边同学经常会劝他修改实验数据，以节省重复试验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始终以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宁愿花更多的时间重做实验，也绝不修改实验数据，自欺欺人。就这样，小明以超常的状态完成了研究课题，按时顺利毕业。而这期间，他还得同时面对申请海外博士的繁琐程序，写申请文书、推荐信、准备面试和托福成绩达标等等。我们没有用中介，这一切都是他在做实验、整理数据、撰写硕士毕业论文的同时进行的。尤其是托福成绩达标，对于英语原本薄弱的儿子，那是巨大的挑战。那段时间，小明的精神和肉体都承受到了极限，但他始终守着， 师父给弟子的都是最好的这一念，一切由师父安排，不执着任何结果。在这样的修炼人心态下，小明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托福成绩顺利达标，最终如愿拿到了海外大学全额奖学金博士录取通知书。在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写出小明学业上一路走过来的经过，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我只想告诉世人，千万别听信中共的欺世谎言，放下各种偏见，静心了解法轮功真相，为自己和亲人选择一个美好幸福的未来。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